当小弟看到我们展会主发的这个协助老人会的这个地方，看到信义教会，我想说应该是打错了。信义教会不是祈祷所吗？他们是搞错，应该认为说我会协助那一个我们南投县有一个信义乡啊，那个信义乡望教会。望美教会，当我看到信义教会，应该是搞错了。那我本来是蛮轻松的，这一个就是说去看待。原来我这样去看，你看，信义祈祷所已经成立教会了，就开始紧张了。哇，我还来到这边了，就在101的隔壁而已。哦，那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到这一个北区来协助你们祷会。教牧有问。你到北区协助灵恩会的这个次数多不多？因为我没有特别去想到说协助我这一个教会有不请接。刚刚在祷告的时候，我稍微去回想一下，其实来到北区做这一个协助灵恩会也是蛮多的。哦，那像关东桥我就协助两次，中壢、桃园，然后八里、五股。然后还有关东桥两次，还有这一个桃园教会啊，再来就是我们说泸州啊，泸州
印度
啊，再来就是我们信义，这样想一想多的，所以小弟有这样的一个朋友，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是神给小弟一个很好的这一个机会，能够来看看。不同族群的这一个信徒，因为注目教会已经是他们快10年，第一年出来注目是就注目基隆和万里，所以基隆教会我注目3年，万里教会啊就是一起的注目3年，那之后那我就大概就是在原乡的这一个教会来做注目，但是协助灵恩会。都大概都是协助平定教会比较多啊，有平定教会比较多，所以真的是非常感谢神的恩典有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样的一个机会，你们都将神借着圣经的真理，让我们大家能够去看到神美好的救恩。所以小弟就奉主耶稣圣名，这边做见证，向我们传道。协助圣公，除了我们灵恩布道会的这一个圣公，其实我们在传道的这个生涯当中，有两个圣公是我们常常去做协助的。第一个圣公就是我们婚礼，我们的婚礼我们传道啊，几乎教会有5、7年的子女结婚，就会有协助圣公。再来第二个就是我们丧礼。丧礼是算是我传道协助次数是相当的多，甚至我们一年要办12场，甚至一年办24场，那我们对这一个丧礼的这一个道理，那我们其实都能够非常非常的清楚，那我们就去回想，圣经就特别提到。在每一个圣功的一个过程，就是要让我去体会神给我看见神救恩的一个出路。像小弟在协助丧礼的这一个聚会，每一次参加聚会协助丧礼的聚会，那我都会非常非常的感动，会非常非常的开心。这个感动是在哪里？这个感动是小弟能够从圣经再一次的确定所拜的这一位神，他是真实。我再一次的去确认，那我们这耶稣教会是神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设立得救唯一得救的教会。得救跟唯一，我们不是说了就算，那我们一定要有它的根据。像小弟协助 这一个商品啊，那我们大家都有没有去思考一个问题？其实啊，我们从道理当中，我们会提出两个人啊，就是历史人物两个人啊，都会提出在商品当中去分享。但是这两个人啊，这个已经在历史已经离世的这两个人，给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讯息。这个讯息是什么？大家就去思考，从这个讯息就可以从圣经去看到，神从创世以来，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那我们可以从神他每一个就是说安排的这个道路啊，其实他就给我们就是指引一个，他要让我们进到得救的这一个地方啊，要让我们能够看见永生的这个地方。那我们就讲到这两个人物，这个两个人物他给我们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个讯息。那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啊，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一个啊，中代的这个君王秦始皇。秦始皇啊，那他坐上了这一个大位之后拥有了这一个权力，拥有了这一个江山。拥有了这一个金钱，那如果说我们人来讲的话，那我们有啊，就是说享受与地位、金钱，那我拥有就是我可以就是一句话，生杀大权就在我的手中。你说哈，你会不开心吗？哦，应该会非常不开心。但是呢，他却就是说有一个超前部署思考，他却要就是说比我们世人更细腻的一个思想。啊、哦，他思想什么？他思想说，我拥有了这些权利，我拥有了这一切，那是对一个人来讲是不错，但是啊，缺乏一个什么都不用讲，缺乏永生就不用讲，所以啊，他在当王的时候，他就心思缜密啊，想要为这一个永生找到一个答案。于是啊，就差派了这个童男童女啊，去寻找长生不老的药。但是到最后呢，秦始皇他在50几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世界。秦始皇他就比我们更多的人更知道，你在世上拥有多少，如果说没有永生，什么都不用谈。哦，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古代人物要去思考，一个就是训诫，那第二个人物就是至圣先师孔子，那他是一个相当有学问，他教的这个学生是不计其数，相当的多，很有成就的哈，也都是出自于这个孔子的名下，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孔子，他经历了就是说这个。不管是学士在他的教学上面，或者是他自己本身的学问当中，经历了一段时间，就有学生问他，他说：“老师啊，请问一下，我们死后要往哪里去？”这个孔子我们至圣先师他就很清楚地告诉他的学生，他说：“我都不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怎么知道我死后要往哪里去呀？焉知生，怎知死？他就又让我们呢，就是说有一个非常就是说重要的一个讯息，一个思考。他就谈到我们想到其实他为了追求永生，他没有办法避开死亡的问题。但是秦始皇呢？但是这一个孔子他就谈到就是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那如果说找到了这个道那我对死绝对不会惧怕，我对死绝对不会惧怕。所以我们可以去想就好像我们诸佛传道在祷告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隔开的？因为罪的缘故。那我们就可以从我们刚刚讲到的秦始皇跟这个至圣先师孔子，那我们就去回归圣经。为什么我们 没有办法能够就是说再次回到神的这一个，就是说预备的这个家，因为罪的人。但是在那一段的记录大家要去想，他给我们两个讯息，这两个讯息是什么？那我们大家来看创世纪。创世纪创世纪的第三章，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六节，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岂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们。这边就谈到神就吩咐始祖亚当，他说园中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我们可以从圣经去知道当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吃了这一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没有死，他们就很清楚的知道。他谈到的不是整个肉体的事，他谈到的是什么？就是在第二章第七节这边就谈到了这个灵魂的死。那这个灵魂的死亡，那我们就想当始祖亚当夏娃知道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之后，死就临到他就要开始找方法。这边就提到于是就自己他知道自己赤身露体。这个罪就显露出来，这个罪显露出来那我们必须要找方法能够就是说把它就是盖掉所以人有自己的作为，人有自己的想法这边就提到便拿花树的叶子，那这边我们就可以去想这个是谈到人为宗教，这个叫做人为宗教，那我们就想那为什么我们这个信耶稣的很多很多的宗教为什么会那么多？光我们基督教派有登记的就15000种，就15000个有登记的。如果说没有登记的话，超过20000。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教会？我们就可以去想那人都知道我们有灵。这个灵魂的问题必须要解决于是呢，无花果树的叶子编做裙子，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寻找长生不老药，但是你找不到一个唯一的真道，怎么能够去找到这一条路呢？他想要找，但是找不到。后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再看创世纪的第三章。21节，创世纪的第三章21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然后我们大家都听过这个道理，说在分享道理的时候，那你要用皮子做衣服，必须要去做牺牲，牺牲代表你的心啊。旧约它是预备将来的这个事情要去实现的这个事情，它就先预表起来。预表了之后，后面我们看到就是新约，就可以看到实体的耶稣亲自解释这一段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呢，人为宗教跟神预备的这个宗教在这之前他还有做一个，就是说动作。那我们再看创世纪第三章22节到24节， 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我们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啊！因为已经得罪神，已经有罪了。如果再吃这个果子的话，就永远再罪，就没有就是说再回头机会啊！于是神就打发他们出伊甸园去耕种这个就是土地啊。24节。于是把他们赶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就是关起来。那我们就就是以我们现实生活去思考。那我有一个亲戚他在山上买了一块300平的地。买了这个300平的地，他就开始做美化。做了美化之后呢，他种树，跑去整理那一块地，因为想要到那边去住整理了之后你只有种树你美化之后，但是人都可以进出于是他就开始就是说用石头去做这个围墙用石头去做围墙，去做保护。那这个围墙做好了，那没有门必须要有一个门。那这个门他就说设计好安上了。安上了之后，他就去买一把密码锁去拿密码锁。他就把这个门都准备好就要关起来。所以他就钥匙扣也做好。他就去买一把这个密码锁。那这个密码锁之后呢，他就跟这个手电买，那手电就跟他讲说这个密码可以自己设定那这个出来的这个密码就是一定的，之后你就可以自己设定。后来那个就是说亲戚他就设定了一组密码就把它锁起来。如果你没有这一把密码锁，你能够打开那个门，绝对不能够打开那个门。一定是主人要跟你们讲那个密码是多少。那我就跟你们讲1234。你们到，如果说你们知道在哪里1234就可以打开那个。那我们就想救恩的道路有它的密码，而且是唯一的密码。那为什么神要把守生命树的道那启示录不是有讲得很清楚吗？救恩的门开了就不能关，关了就不能再开。只有神他用他的方式才能够让我够就是说得到那个机会。那我们进到唯一救恩的这个教会必须要有他的条件。所以我们人那我们知道，我们几乎很多的宗教都知道耶稣就是救恩的道路，但是你知道他的条件吗？但是你知道他的方法如果说这个条件那个方法，如果我设的这个密码那个主人设的这个密码那么容易破解的话，我就不用设了那个宗教只要用我自己的就是想法观念，那我就可以得到救恩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就看透了主耶稣的心思？那他就不是神那我们大家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一章的26节。26节一直到31节。26节，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 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本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们。啊，这边就谈到拣选的机制哈。如果说拣选是用智人的智慧哈可以得到的话，这个不是读建国中学的我们就得不到，不是读台湾大学的我们哪里有这个机会？如果是用金钱作为他的条件的话，我们不是那么有钱，我怎么能够得救呢？啊，这个不公平啊！所以这边就谈到哈，你们蒙召按着肉体智慧的不同，为什么啊？神会特别这样讲啊，就像这一个哈，始祖亚当夏娃，他们想要就是说遮盖自己的罪，用自己的方式。无花果树的叶子是会枯干的啊，这个就是人的智慧，智慧、金钱、享受，它是短暂的啊。只有神的智慧才能够让我们看见啊，他的这个预备。啊，所以圣经呢，他就给我们说，我们必须要找到那一条路啊。那我们就慢慢的去思考啊，圣经，我们就去想啊，到底这个路是怎么走，怎么样走才能够得到这个永生啊？那我们看以赛亚书35章。以赛亚书的35章第8节，以赛亚书的35章第8节，第8节，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属灵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闷啊！这边呢，旧约在以赛亚先知透过启示之后，他就谈到他说通往神预备的那一个家，他有一个道路啊。他就谈到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啊。这边谈到污秽人不得经过啊。污秽人不得经过，代表那神所预备的那个家，它的标准相当的高，几乎不能就是说有这一个就是说一点的这一个失误，它是要100%才能够进去啊。那我们就想，我们人可以100%吗？不可能啊。他是谈到就是说神的救赎的那个恩典，它是完全的这一个说圣洁。那是为什么要完全圣洁？因为他要除掉，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罪，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罪的工价就是死。那这个罪你必须要把它洗掉啊。那我们就慢慢去回想我们的这个五大教义啊。那我们为一个就是说没有受洗的这一个统领。啊，那没有受洗的这个人，他受洗必须要先洗礼，奉主耶稣的为他施洗洗去他的罪，一定要洗礼。那洗礼的方式也是照着圣经，他说污秽人不得经过，那后面谈到必专为属，就说必专为属灵行走，他说救赎的人才能够就说得到。那我们受洗，那我们明确了这个救赎，那我们人那这一个教育程度啊，生活的这一个条件都参差不齐，很多的有智慧，有些人不是那么有智慧，那很多的人有地位，但是不是那么多的地位他就谈到愚昧的人，就谈到就是说我们的条件一是没有关系，但是这边谈到也不至于失明，也不至于失明，是谈到什么？像小弟跟我们的传道众目传道在联系的时候，他就特别发了一个地址给我， 发了一个地址给我啊，因为就是信义教会啊，可能就说空间不是说那么够哈，所以就特别再安排一个地方让我们就是去休息。他就发了哈，台北市信义区信义路5段16号，他没有讲就是说大概15、16号没有。就哦，但是16号，你只要打上这一个，就是说地址，就能够100%到那个到达那个地方。这个叫做就是说给我定位，就是 GPS 啊，GPS 啊，它是绝对不会就是说搞错的。哎，那我就想，直接说他就讲当他要完成救恩，要被钉在十字架。当然呢，他透露出很多的讯息，告诉这一个跟随的这些百姓啊，跟随的这些他说即将要被钉死，但是钉死呢，是因为还要再救，就是还要再拯救人，他就讲了很多，很多人就很忧愁啊。那主耶稣说：“你不要忧愁，我去就是要为你。”预备地方，我去了还会在。他讲，那其中很多门徒就问说，那个地方是哪里？那个到底怎么走？那主耶稣就讲说，那个地方你们知道的。后来多马就问，那条路到底怎么走？他就讲，主耶稣就讲说，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没有人到父那里去，这个叫做 GPS。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见着主耶稣，没有办法就是到他预备的家。因为我们进到天堂只有唯一的一把钥匙。那我们就想到底怎么走？旧约你告诉我，很清楚的告诉我。那我们看创世纪。28章，创世纪28章。这是雅各在梦中得到的这一个启示。创世纪的28章。
今天上的是，那是你房子，你房子，
28章。大家来看12节，
等会儿先
等，等一下，
梦见一个鹰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露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从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是给你和你的后裔。那我们再看16节，28章16节，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见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这是神的殿啊，然后是天的门。就是从世界够通往天国这一个梯子，那我们就看耶稣他的，那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51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51节，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光柱底下看见你，就信了，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个更大的。”51节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 他说在人子的身上，就是在耶稣的身上。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想啊，如果说我们再去思考信仰，那我们思考我们的信仰，而在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到35节，那边有谈到哈、真理的道会让我们得到真正自由。那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做我们从来没有就是说哈、做过这个，就是说哈、谁能夺土啊？他就谈到啊。他说："哈，有罪的就不是神家的人，
那还是真的。
罪的都不是家的人，
是女士。
他就是道跟罪，去把他们说啊结合起啊。原来哈，这个道就是要让我们够去知道说啊，可以啊，我们从圣经去看到有这一个赦罪方法啊。主耶稣就是真理的道啊。"主耶稣就是真理的道，在以弗所说的第一章13节、14节那边就谈到他就是那个道。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道成肉身这个道跟神常在这个道就是神就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这个道它是来到世上。来到世上了之后呢，那我们就可以去谈到神就在使徒行传。我们大家如果有认真去看那个使徒行传啊，他那边有谈到好几个、好几个道啊，好几个、好几个道啊。当彼得他谈到你们要悔改，要奉耶稣的，要洗去你们的罪。你们就能够恢复这个关系。那我们看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28节那边有谈到生命的道。使徒行传的2章28节。那再来使徒行传的13章26节。救世的道。救世的道。那13章38节赦罪的道。赦罪的道。使徒行传17章18节复活的道。他说真理的道、生命的道、救世的道、赦罪的道、复活的道。使徒行传20章25节神国的道。神国的道。那20章32节恩典的道。26章23节光明的道。在使徒行传我们就可以知道真理的道它关乎生命，它关乎救世，它关乎赦罪，它关乎复活，甚至它在讲神国的道。这个神国的道有神的恩典，而且它给我一种光明的目标。所以你的长老啊，他就特别在圣经就做了一个解释，做了一个解释那我们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一章的23节到25节。彼得前书第一章23节到20节。23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好，那我们就想一想小弟就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我们在中部中区有一个林爸爸林爷爷啦，他在70岁的时候才开始接触我这一个正耶稣教会。70岁的时候，为什么他会接触我们正耶稣教会？因为他认识了我们教会的一个传道。我们这个传道他也是相当相当的热心。 相当的热情。那于是也介绍哈，不断的介绍我们这耶稣教会的这一福音，要让他能够来听我们道理。那他就想，道理不都是一样吗？啊，为什么要特别到你们这耶稣教会哈来听这个道理？哦，那当然哈，我们传道也是相当的热切哈，一直告诉他。那他有一次哈，有一个就是比较早前的这个工人。就到那个地方去协助灵恩布道会，啊，在灵恩布道会之前呢，就是有安息日聚会，啊，在安息日聚会的时候，啊，又再次邀请这个林爸爸哈，林爷爷啊，就跟他讲，先不要来教会听道理哈，好，说你啊，你们那么热心哈，那我就去你们教会听道理，啊，因为这个林爸爸他也当过军人，啊，所以啊，他在。有一件事，其实这个处理态度啊，都相当的谨慎。再来就是说，态度非常非常的好。聚会的时候，三五安息日聚会啊，他就听了我们传道者这边讲道，哇，军人的这个风范，就再就是当下就表现出来，我就是腰杆笔直，就正业，就是说他的眼睛就正视，我非常的专心，哇，目不转睛，哇，非常认真的听。然后我们传道他就讲到了这个，就是说要聚会结束了聚会结束，那我们传道就讲说，既然有一个慕道者来这边，那我们就为他就是我们的祈求灵恩就去祈求灵恩，他就一个人来到前面70岁左右就到前面。就能祷告，祷告了之后哇，神的恩典临到了这一个李爸爸的身上，得到圣灵，哇，第一次来教会就得到圣灵，那得到圣灵了之后我们按礼结束，他就在这个原地这边在这个原地这边站起，他就直接从教会直接指着天。他就谈到说他是真神在这个地方，他是真神在这个地方。哦，原来他为什么会特别就是说特别强调说真神在这耶稣教会那在70岁之前他走过了三间教会，走过了三间教会。第一间是天主教15年，第二间是长老教会15年，然后第三间是安息日会。哦，6年时间，总共36在外教会，就是在一般教会。那我们就想我们就是像我们始祖亚当夏娃的心态一样，我要寻找可以让我的罪，到就是说除掉的这一个方式。所以我就一直找教会一直找，一直找。那我找了第一间，没有这个道理；找了第二间，找了第三间，那。来到我们教会他不是自己找事介绍，他才愿意来，他才愿意来他就谈到说这个地方有神，他说真神在这边原来他在36年的当中没有听到真理道，没有听到赦罪道。下午他继续来到就是说教会来安息日聚会。我们就想，因为早期比较单纯比较单纯他说，既然得到圣灵，那我们就赶快为他施洗啊，赶快为他施洗要不然年纪那么大了就没有机会。他也很愿意，因为说神在这边，我没有什么好怀疑的他就教会就说为了他特别洗礼，那特别洗礼到那个洗礼场那圣经教导到流动的水，那我们就到就是河里那边。去洗礼，那洗礼的时候那我们准备就绪，唱诗祷告。那祷告的时候呢，有两个姐妹是非常要好，在祷告的当下神就感动另外一个姐妹看见神差派使天使。那在祷告的时候，闭着眼睛她就看见。满山全部都是天使，全部闭着眼睛 那后来哈，他就跟他另外一个姐妹这样稍微就是说哈，跟他讲说，哎，你有没有看到天使？他说没有啊，哪有天使？都是竹子，怎么会有天使？他说哦，全部都是天使啊，哦，那他看到了天使在做什么，在拍手，我在拍手，大家都很欢呼。哦，马太福音的16章26节啊，一个人啊，生命是超越全世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我们还能够拿换生命？啊，只有透过主耶稣的宝血，啊，神啊，透过耶稣，他是在人子身上上的，就是上上下下，是在耶稣的身上，你才能够得上真正的救恩啊。主所说的第1章13节14节就提到啊，就提到什么呢？你们既听见真理道，后面什么？他就谈到得救的，就会领受啊应许的圣灵，做这一个就是说啊基业的凭据。好，那小弟明天呢会跟大家讲啊这一个得圣灵啊，然后再来就是受洗这个凭据。好，最后我们来看哈马太福音。最后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很特别哦啊，这是啊雅各说啊，这是哈、啊，他说哈、啊，天的门啊，就是天国的，就是说哈、啊，门在这个地方就是耶稣啊。那我们来看16章的18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啊。那我有没有看到小字有特别哦？啊，但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啊，它是阴间的权柄不胜过它哈。这个权柄就是门啊，哦，这边谈到门啊，哦，他说啊，得救的教会只有一间，神只有把那个得救的放在哪里啊？那我们哈要知道。只要哪一间教会是合乎真理，那个门得救的门就在啊。那主耶稣受洗了之后啊，那有一个迹象啊，天就为他开了，开什么？那个哈伊甸园的门打开了，啊，受洗得圣灵，啊，那个门打开了，就是恢复了哈，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所以哈，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就是啊救恩的这个，那我们啊听到了哈、啊，那我们要很理性的去看圣经，哦，不是很主观，很理性的就是说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我们讲的是合乎圣经，你就这样，信则恒信，不信则恒不信嘛，哦，只要你相信哈、啊，那主耶稣说你是有福的，啊，因为这个是天上指示你的，你有福气。哦，所以我们来参加的哈，慕道朋友，还有我们自己教会，我们是何等的这个，就是说信仰，我们被神的引领，圣灵的引领，让我们来到这个救恩的这个，啊，接下来就是我们自己要怎么样去看这一件事情。